的天安门大舞台上，当时23岁的王龙蒙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他是这所学校在这场运动中的最活跃参与者，他为此上了中共的通缉名单，最终流亡法国。不过在参与这场运动和后期的逃亡过程中，他也收获了至今让他回味无穷的两段爱情。在目睹1989年6月3号晚上8点到6月4号上午11点，大约是5个小时内发生的木樨地大屠杀时，高光进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教师。当美国之音记者联系他，目前啊是纽约职业律师的他，参加纪念64周年的节目，询问他有何想说时，他脱口而出：“木樨地大屠杀。”这一生我永远不会忘记木樨地。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当年六四的两位幸存者作为我们的嘉宾，一起来讨论这几个问题。那么第一位是六四幸存者、旅法电影工作者王龙蒙先生，他从巴黎参加我们的节目。第二位呢是六四幸存者、美国律师高光进律师，他今天呢来到了我们的纽约演播室。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两位嘉宾好。
大家好，小平好，王龙蒙好。
王龙蒙，我们啊是久仰你的大名，但是呢，这是第一次在屏幕上见到你。那么高光进律师是第一次啊到纽约演播室来跟我一起做节目啊，非常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那么我们第一个话啊，第一个问题呢，从王龙蒙开始啊，就是说。我看到你做的这个节目呢，你讲了很多，所以说我们找一段故事啊切入讨论你的六四作为幸存者的这种经历。那么我特别感兴趣，就是说您在这个六四过程中呢有两段爱情的故事。那么我想先请你讲讲你的第一段，就是说您在天安门广场的时候的认识的那样一位 H 小姐，你用非常这个文青的一些词句来形容她，说她是郎国国色天香，散发着青春和知性之美的这个女孩子。所以我听到这些东西之后，我更加感兴趣，所以想请你今天呢来跟我们先谈谈你的这一段情感的故事。
好，谢谢主持人的高抬。简单的我说一下啊，就是六四前后的故事我们大家都知道很多了。就是在这么一场浩大的社会运动中，它有历史的、国家的，还有个人的。那我今天呢，就是以我个人的角度、个人的名义呢，来回顾一下这段历史，而且是个人的所作所为，它构成了这场浩大的民族运动、解放运动、思想的这个开放的运动。所以说呢，前面就不赘叙了，我只说我遇上的我当时的天安门情人。写这天安门广场情人的故事的书已经我见过好几本了。鉴于我跟当事人现在还活着，就是而且他的知名度也是很高的。在我写的电影的创作里头，还有我的话剧里面，我只能用他的名字叫 H 小姐。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我们这个大圈子里头人缘很熟，大家都认识。为了尊重他个人的感受，我呢从我角度出发，我来说我就称他为 H 小姐。其实这是当时呢89年已经是学运接近后期了。这时候天安门广场上呢北京的同学也不多了，很多是外地来的。所以说呢，在某一天的下午，我遇上其中3个南方来的，他们的学校是很著名的市政大学。其中的就有一个我们大家都认识的老朋友唐凯，三度现在到美国了。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同学，深圳大学的黄小姐，我想说就 H 小姐， H 小姐， H 小姐还有一个同学姓郭，郭小姐，郭小姐是深圳大学戏剧社的。这个 H 小姐呢，就这样我们就认识了。我呢在广场上一直负责给他们找帐篷啊，找吃的喝的呀， 一些具体的安排的事宜。这就是在接待他们的过程中呢，实话实说就产生了好感，因为我当时也单身嘛，虽然我们大学里头都是些模特，也都是一点明星，就是但是呢，当你看惯了，我说好听点，看惯了戏子的表演，再看到生活里出现这样的关心自己的国家、关心民族、关心我未来的这种还在就学的大学生，他所散发出的那种精神，还有他跟我们共同价值观，那毫无疑问，我产生了极强烈的好感。我在我的同学里面，大家都知道有巩俐啊、吴宇娟啊，还有这些都是大明星，是在我的眼里，他们还不是说是特别值得我们去追求尊重的，他们只是都有一个鲜亮的外壳。而这位南国小姐给我带来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因为以前已经接受了一些南方的有关南方的文化、文明生活啊各方面的信息，包括邓丽君女士传唱的歌曲，对南国的女性有一定的憧憬，也有一定的想象。没想到今天就这么一个年轻的大学生来到我身边，还跟我一起工作，可想而知，我这种北方男人身上，所具有的一种强烈的追求的欲望、占有的欲望，被激发出来了。当时我记得我们广场上的女性不是很，宋承德跟他太太台玲，那算是，已经现成的吧，在那儿就看见了标杆女性。完了，开西当时有一个女朋友，叫刘燕，也是我蒙古人，因为我是蒙族嘛。那个我的发现了这个 H 小姐的时候，她并不是因为她的高大跟绝对的外形的美征服，是我在那种庞大的生活和戏剧的舞台上遇上了一个如此具有震撼力的女性。因为他学的专业是要非常理性的东西，而且呢，作为这个我就说的题外话，就是作为在这个 physics 物理学条件上来讲 ，H 小姐也是让我非常震撼，因为我在我们北方，我的同学朋友们里面都是，包括女士都是高头大马，这个南国小姐呢，法语的非常好。咱们可以说实话啊，就是说我这人不想掩饰什么，就是说他带来的这种知识、理性、那种沉静，就是当你跟他去对视的时候，他会用眼神而不是一种语言，或者是像我们北方女士爱用的抽耳光啊，或者是冷嘲热讽来拒绝你。因为我记得当时广场上也有不少的另外的朋友对他都发生了好感，因为我们广场上是男多女少嘛。但是像我这样的一个比较有点小小的霸气的人吧，我说不行，这个女生得我得追求，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而且这么优秀的人不应该让跟了别人走。所以说我就非常努力的追求她，同时我们一起在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我们一直在广场上工作，一直到了6月3号，直到离开天安门广场，大概就是让我终生难忘。但后来在我的逃亡过程中，他给了最大的帮助，因为在北方，学校已经回不去了，警察、戒严部队去了七八次，我的校长老师们都堵在了门口，说：“你走吧，不要留着了。”完了就跟那个 H 小姐说：“说你能不能把她带得越远越好，不要让她在。这个人很轴，你要是能把她带得远处，带到南方去，让她不要在。我们也不了她。”所以说呢，我就在那种悲伤的气氛里头，跟这个 H 小姐来到了南方。在南方呢，经过了很多很多的 奇怪的事情，几次险些也是被警察给逮住。后来在唐太还有在 H 小姐还有几个朋友的帮助下呢，安然躲这些牢狱之灾。哎，有一天唐太被抓了，那我再次跑掉，这次跑回了内蒙，但是内蒙情况更糟，回了呼市。哎，内蒙就除了我，几乎就我这么一个人，所以说我就成了重点被抓对象。为了我是没地方可去了，最后终于我还是觉得没有办法，可能是偌大的中国放不下我的书桌，我也没有地方再去了。我说我干脆游泳吧，到香港去，我说那是唯一能救我的地方。所以说我又翻回去，翻回去巧的是张刚雄啊，原来体改所联络部那个副部长。张光雄找到他呢，是516之后跟陈一姿他们接到了通知，就已经开始逃跑了。所以说一个多月之后辗转找到了我在深圳。这时候我跟 H 小姐告别了，我问他，而且他不走，他的学业没有完成，南方也没有像我们北方那么严酷，完了家父母亲也年龄大了，他说想留下不了。就这样结束了第一段我们的感情。到昨天我们在想这件事儿，我说我们是无结果有过程，这么一个另类的爱情故事。那现在呢就成了好朋友，在事业上就是六四这个共同的事业上我们互相谈很多，我很敬佩他。非常
OK，
这个
啊，谢谢这个，谢谢我们的王先生啊，讲他的第一段啊，这个与 H 小姐的这个爱情故事啊，美好的开始，但因为这个逃亡啊，这个被迫分手啊，最后留下了这个遗憾啊。好，幸运的是，他现在他们又联系上了啊，也成了好朋友。那么我们让王先生啊，这个先喘口气儿啊。这个一会儿来听你讲第二段，那我们先把这个镜头呢交给这个高宁啊，那个律师啊，请他来讲讲呢他亲眼目睹的这个穆须地大屠杀呀。那么我们通常讲这个六四大屠杀呢啊，是讲天安门的大屠杀，实际上如果细致的分的话呢，1989年的这个运动里面的发生的大屠杀呢，最惨烈的地方呢就是在穆须地，对吧？所以说恰好呢，高光俊呢律师呢是当时的这个大屠杀的这个目击者，所以他目击了从6月3号到6月4号之间的这个15小时以内发生的这个大屠杀。那么我们先请他来介绍6月3号发生的这个大屠杀。
谢谢。我先想请借这个美国之音这个电台对六四期间死难的烈士表示哀悼，对他们的家属表示慰问。我所住的这个地方就在穆须地南里，这个离着穆须地桥大概只有几分钟骑自行车。6月3号这天晚上，这天黄昏的时候，我跟女朋友就从那个公安大院里面到八一湖去游泳。经过穆须地桥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这个格尼灯啊，就拦的路上说军队今天晚上进城。我游了一会儿泳以后，我感觉的这个今天晚上的气氛不对，所以我就很快就返回来了。当我返回这个穆须地桥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很多人已经围在这个桥上了，而且说军队已经在前面，这个军事博物馆那个地方已经到了，所以我很快就扔下自行车就冲到这个最前面去了。当然女朋友也失散了，这个
不应该了。
不应该啊，他回到这个院子里面去了，当然他回到公安大院里面去了。到了穆须地这个到了那个军事博物馆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军队就已经在路上了，很周围两边的民众市民都在跟他对峙着。在军队的最前面大概有20-30个人是带着钢盔但是不带枪的。而是每个人拿着一个将近1米长的这一个木棒在前面，他们的座位就是 突然往前一冲，用木棒来打这个路边的这个街上的这个民众。那民众呢，没有任何武器，只有捡地下的石头砖头来跟他还击。所以正在这样的一个对视过程中，我几乎是在最前面这一条线上。当时很多人都不认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些女孩子也参与了。女孩子不会打，但是她会提供武器，把地上的砖捡起来，用裙子裹起来，然后供这个男生啊，不认识男生去打去。这样僵持着这个地方的时候，因为军队是拿着这个棒一棒打过来的，他打完了以后他很快就撤回去了，老百姓就用石头跟他还击过去。因为他们回去以后有头盔有钢盔躲到那个地方去，基本上没什么受伤。可是这边呢，老百姓这边呢，他们也用石头砸过来，一砸过来基本上一砸就一中一个，经常听到有人哦这个叫一声，然后哪个地方被打破，哪个地方打流血，当然晚上都也看不见，只听到叫声。这样一直军队从军事博物馆往这个木樨记这地方推进的时候，这个速度就非常慢。他往前推下，老百姓铺天盖地的人多嘛，那个所有的石头就攻过去了，阻止他前进。直到这样僵持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到最后的时候，我被逼到这个长安大街的这个南边。这个南边呢，后面是铁道部，铁道部的这个大院。这个当我们一进攻，我们石头砸完的时候，军队这个突然一下子冲过来了，把我和一帮人逼到这个南边的铁道部院的那个墙边上。这个时候我没有任何办法，我当时也身体好年轻嘛，一下子纵身就跳到这个墙上去了，
没退路了。
跳到那个抓到那个墙上，就翻到院墙去了。然后我回首就抓了几个底下这个要逃跑的女孩，一下子带上来了哈。当我抓到最后一个女孩子，想要把她从地下钉到这个墙上跑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那我看到一个军人就拿着一个棒棒，一棒子打到那个女孩子身上。那另外一个军人又冲过来，一棒子打到我的上面，我的上面嘛，那我只好把手松掉，就掉到这个院子后面去了。当然我在外面后面的铁道部院子里面也听到这个女孩子在哀嚎啊，在那边被打了，她不仅仅是打了一棒，还不停的在打。那这样我们这一些人逃到这个铁道部的大院里，大概有30-40个人嘛，我们一起，我说我对这个地方比较熟悉，我带你们怎么走。然后我们从铁道部的大院隔壁就是中联部的大院，所以从铁道部呢就到了这个中联部的这个院。当时的中联部是那平时是戒备森严的，武警都是不会让你进去的，它本身就是一个特务机构嘛。所以到了中联部以后，那些武警都很，你们进来吧。然后我们从中联部的这个西边的院子走到中联部东边的这个大门口的个院子来，武警是一路照顾，你们去吧，你们走吧。到了这个院子以后，中联部的前面就在木樨地桥旁边，在我们应该说是西南角里面有一片小树林。那这个时候我和一帮人就到了这个地方来了。到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军队已经推进到木樨地这个桥这个地方了。当时看到了木樨地桥上，横在木樨地桥上就2辆公共汽车，不知道民众已经把它推到挡到这个公共汽挡到这个桥边上，2辆都横着挡到这个地方去，军队就过不去了。那这个时候军队想要过去，刚开始是也是用普通的方法，用白棒啊去想去打，然后但是这个桥面毕竟是相对比较狭窄，然后四周的这个民众就用这个自制的石头武器来跟他还击，所以军队就还是推进不下去，僵持那个地方去。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坦克来了，坦克就开始往前挤，想把那个公共汽车把它推开。坦克这样推的时候，我看到在这个木樨地桥的东北角的时候，我看到上面站了几个人在指挥，这个人那个地方也没人站，我相信我看到的是他的底下是有一帮人支撑着他在桥墩上， 然后在上面再站了几个人，在这站的这个人干什么的，就指挥，指挥后面的这个民众把这个桥啊，把这个公共汽车用人呢身体挡住，不让这个坦克车把它撞开。所以说第一辆 bus 啊是挡着那个坦克的，后面的第二辆这个公共汽车的在后面的人是一排排的人用人肉把它顶着，就是不让这个，我这边我看不到最前面的一排的顶，但是很明显是人顶着，人顶着以后后面再把前面的人顶着，就是一排一排挪到后面去，老百姓是这样的顶着这个公共汽车，顶着坦克，所以那个坦克就都拱不进去。
对，
那拱不下去以后怎么办呢？我们就看到坦克往后退，当坦克一样一拱的时候，那个上面指挥的人就在上看，听不到他说什么，但是看的手势看得很清楚，就这样一下来，所以四周的老百姓就通通的一下子就开始石头啊什么就攻击，就保护。这样做了几次以后，坦克车往后退，退回我们不知道他在干什么，结果他是加速马力想撞，很快的速度。
我想问就是说，因为这个地方是杀人是最多的，杀人是最多的，他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这种杀人事件的？
当这最后一次这一撞也撞不开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就停止了这个动作，结果我们就听到了枪声了。
听到枪声，
从这个时候第一次我是听到枪声，刚开始听到枪声
的时候大概是当天晚上
大概在我印象中大概在11点左右。对，这个时候我们听到枪声的时候，我们刚开始并不觉得是个真的屠杀，因为我听到枪声的时候，我前面有一个学生，不知道学生什么，就年轻人躲在前面那个树，我们躲在树后面一直在砸石头一直在喊，但是我后来就没声音了，我去帮他一扒的时候他已经倒下去了，就是看明显的头部中弹了。然后这个时候就听到噼噼啪啪噼噼啪啪的枪声，也看到，我是看到那个很明显在那个上面指挥的那个上面那个人的掉下来了，直接掉到河里面去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觉得他是开始大屠杀了。那这个大屠杀的时候，人们纷纷的撤的时候，我们看到不断的有人这个推出来说已经开枪了，然后我就想绕到这个木樨地的桥那边去，再到那个巷子再去长安街去看看去，结果沿途全部都是纷纷逃跑的这个民众，有的是被推的这个三轮板车上拿走的这个受伤者，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真正相信他是开枪这个杀人呢。
就是我这里头正好收集了一份这个死亡者名单，这个死亡者名单呢是来自于美国之音发表的啊，丁子霖教授收集的64部分的死亡者名单。那么你用木樨地去搜索的话呢，你发现丁子霖收集的这个死亡名单呢有20-30个人死于木樨地。那么我给大家念一下，有些人我们已经听说过啊。第一个蒋介莲啊，丁子霖的儿子。
哦，他的儿子是死在那个地方的。
他的儿子死于在复兴门啊复外大街29楼前长花堂后遭枪杀。第二位呢是这个郝建教授的这个兄弟郝志金，是中科院科技政策管理研究所的助研，6月3号晚上11点在木樨地左胸中弹。再往下呢，肖波，北京大学化学系讲师，6月3号夜啊，他赴木樨地劝导学生返校，被子弹击中前胸啊。那么杨文，北京大学数学系2年级学生，凌晨1时许木樨地帮助摄像时被打中右大腿根部动静脉，不治身亡啊。然后张汝霖，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俄语部副主任啊，那么6月3号晚上10点多离家步行去电台途中穿越马路中炸子弹被打死。所以说这个是我选的里面念的几个，就是说丁子霖教授统计的里头呢有非常多的人死于啊这个木樨地啊。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啊这个王龙蒙先生的这个第二段爱情的故事呢我们就不请他讲了，那我们请观众去看我们美国之音的那个节目啊，这个岳阳电话，那么里面呢有他的第二段爱情故事的详细介绍。那么呢我再念一念呢我们观众朋友们呢啊对这个事情的这个啊点评。那么绿道兵呢他说呢，当初的军队呢还有良心啊，多支部队拒绝向人民开枪，宁可抗命。中共从建党开始就是打内战啊开始的 叫他打外战是难为他了。那么你的六月四号那一段，你是否提到了军队，那就没有杀人那个事情，对不对啊？
说的完全正确。所以这个当时我们也是很觉得很奇怪。当天晚上呢，当然睡不着，一晚上睡不着。第二天一大早，我又到了那个木樨地那个桥那个地方去了。那到那个桥那个地方是，这时候看到的景象是。一片的军车被杀了，被烧的这些军车在那里面去，有的人还从坦克车里面找出了士兵出来了，然后要打他，但是被有些学生给挡住了，说把他送走。也有人开着那个坦克，当然开着坦克到处去走去，有人在坦克里面找到枪支。这时候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时候有一支军队。又有一支军队从后面来了，就挡在那个地方。因为昨天晚上已经开枪杀人了，所以老百姓不敢靠近。但是慢慢的就大家都围过去了，觉得他没有杀人的感觉，也不凶。那大家都说，你们前面进去的时候为什么杀人，你们军队为什么杀人，就老百姓在那里跟他理论。结果都不说话，说了半天的时候，那有一个军官，我看到他就急了，他说我们没有杀人，我们刚到这儿来，我们有枪，但是我没有子弹，你不信看。他就把枪就拉出来，就我们没有子弹，我们不可能杀人的。所以这个现象也印证了刚才一个网友所说的，军队跟军队确确实实完全不一样。那有的是在杀人，有的是并没有杀人。
对，那么我们这个有推特网友呢，陈培阳啊，542491，他说呢，我的博士研究生导师当时就在木樨地，差点被打死。最后捡了条命，躲到了水利医院。那么另外一位呢，叫 H.J. Chan 呢，他说呢，六四的时候呢，木樨地东北角路边的雕像上面都是枪眼。那雕像不大，包括后面的核工业大楼都是一排排的枪眼。我就住在王里的小区三里河三区啊，所以说这个很多人啊，对这个木樨地的这个大屠杀呢啊是有这个记忆的。那么我们再看看那个我们的油管网友的这个点评啊。那么记录这个谁呢？记录他说，没有中共，中国难道没有中共，中国经济发展不是靠人民发展起来的吗？全部经济成就啊，财富都是靠老百姓的功劳，不是中共的功劳。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下面那个第二个话题我们要回应一下啊。那么再回压奖呢，说中共不断宣讲中国人不要自由民主，自由民主不是中国人的需求，中国特殊论，六四学生运动证明自由民主是中国人民追求的目标，六四学生运动、香港自由民主抗争、台湾的自由民主自由独立体制，彻底否定了中共制造的中国特殊论的谣言啊。那么这些话题这些讨论呢，我们在这个六四专题的下半部分节目呢，我们要涉及到啊，要请我们的两位的嘉宾进一步来回应。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下面的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现在啊，这一部分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准备第二个话题啊的讨论。第二个话题讨论是六四幸存者的34年啊，这34年里他们得到了什么啊，失去了什么。那么在前面的节目里头呢，两位嘉宾发表的观点呢，都是他们个人的观点啊，不代表美国之音。